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张以诚看了看李二贵的手表，正好指向12点。
啊，我这表快2分钟。
李二贵还是舍不得掐嘴里边那烟头。
以诚啊，咋没啥动静啊？
别着急。
张以诚说着，又打篮子里边拿出一瓶子朱砂来。
柴火浇上汽油，不点也不着啊。等一会儿他一开始，我就点火。
啥？点火？
一听点火，李二贵吓了一跳。
当年对付李大明身上那个清朝进士的尸体就是用火烧的，
这回不是要火烧活人吧？
哎呀，我打个比方，不是真点火。我说二叔，你怎么这么笨呢？
张以诚拧开瓶盖，站在了王月兰的身后。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王月兰清了一下嗓子，然后指着李村长家就开始破口大骂。一看开始了，张以诚倒是没客气，哗一下子一瓶子朱砂一点没剩，全都泼在王月兰身上了。
有道是阴阳相吸，
这王月兰身上本来就有千万魂魄，阴气本就超越了正常人肉身所能承受的限度，再加上这时候大阳在体外，身上千万畜生的魂魄就开始被一个接一个的引出体外。只见金刚墙的范围之内，王月兰周围仿佛呼呼地刮起了小旋风。
咋回事啊？难不成有刺猬？
为啥这李村长喊刺猬呢？因为民间传说四大仙之一，除了黄鼠狼子，还有蛇、狐狸和刺猬。在民间传说里头，修仙的刺猬擅长制造旋风，所以李村长这时候简直就把心提到嗓子眼了，怕王月兰出事儿啊，更怕的是张以诚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呢？
没刺猬，正常，这正常现象。
张以诚一边说，一边拿出第二瓶朱砂。哗的一下子又添了把火上去。就在这一瞬间，那旋风呼的一下子就刮到了3-4丈高。
阿叔，快，纸兔子！
随着张以诚一声喊，李二贵拿着笸箩哗啦一下子就把一笸箩的纸兔子全都撒到了旋风当中。本来纸兔子上都沾着鸡血呢，可这时候差不多已经干了。只见这一笸箩的纸兔子顺着旋风围着王月兰嗖嗖的乱飞，不断的有纸兔子从旋风的顶端飞落下来。
都紧张，一个别落下。
张以诚赶紧跑到旋风跟前，就开始捡旋风里边吹下来的纸兔子。
都愣着干嘛？捡呢！
李村长一声令下，看热闹的也顾不得仔细听王月兰到底今天晚上骂的是什么了，一律开始低头捡纸兔子。而这个时候，旋风的范围越来越大，已经有不少落下来的纸兔子第二次又被卷到半空当中去了。
怪了，不对呀！
张以诚抬头看了看，理论上讲，随着纸兔子一只只的被吹出来，风应该越来越小才对呀，怎么变大了呢？ 看已经落了地的纸兔子又被卷走了，李二贵一着急，干脆顶着风走进了旋风的内部，开始拿手抓空中的纸兔子。这哪儿抓得着啊？是不大对劲儿，大家先退后。这时候张义成也冒汗了，这个地方的阴气显然比其他地方要弱不少。按道理上来讲，埋兔子尸体的地方如果被那两片瓦给镇住了的话，兔子在头七之夜无法还魂，必生怨念。化解的办法就是把这兔子的怨魂从这王月兰的人的身体里头强制的引出来，强迫他还魂。可是这时候这些纸兔子沾了鸡血了，就有了阳气，在金刚强的作用之下，兔子从王月兰的身体里边飞出来的这些魂魄不能游曳到别处，就会把这些沾了鸡血的纸兔子当作自己的身体附上去。到时候啊，兔子的魂魄和鸡血阴阳相合，腐气就会停止。然后再往上撒上朱砂，用真火把这些纸兔子用火一烧，就 OK 了。至于王月兰身上剩下的那个会骂人的壮客，在张义成看来不是什么成了气候的东西，到时候随便弄个什么小镇一收也就完事儿了。可是这时候越刮越大的旋风显然是自己计划之外的事儿。他娘的，不是刮龙卷风吧？这时候李二贵也捂着帽子跑出来了，表情都被给吹歪了，窜到十几米开外，回头再一看，刚才才两三丈高的小旋风，这时候已经刮到了五六层楼那么高，眼瞅着就要蔓延到李瘸腿他们家房山上去了。李二贵前脚一出旋风，王月兰后脚就一翻白眼儿，接也不骂了，扑通一下子就瘫倒在了旋风中间，开始口吐白沫。哎，他这么一瘫，可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瘫傻了，尤其是张义成。哎，现在很显然，兔子的魂魄已经被引干净了，而这越刮越大的旋风竟然连王月兰身上那个会骂街的主都给引出来了。不骂了吗？倒了？看来他身体里边撞客的这哥们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菜鸟啊。想当年李大明身上那个清朝的进士，那可是马真人不惜折寿定死了李村的七官才给收拾了的。可是这位菜鸟竟然就让这一阵旋风给扇出来了。这个地方阳气的强度显然远远超出了张义成的预期，而且虽说并没有再向镇中央添加任何增强阳气用的东西，这里头的阳气却有越聚越多的势头，四周的地阴之气显然也正在被源源不断的往这儿引。
二叔，你快去拎一桶凉水！张义成急中生智，
忽然就想到水是主阴的，用凉水冲一下可能会管点用。
哦，好！
李二贵直奔李瘸腿家，大家围过来，叔叔们别过来，阿姨们快过来！
张义成围着人群就开始跑，把几个妇女拽到了一块儿，
大家围过来，手拉手围住旋风。
张义成觉得这个地方莫名其妙的阳气，肯定是从别的地方流过来的。让女人们手拉手围住旋风，应该能把这阳气流给阻断了。就算是阻不断，多少也能挡住一部分呢。周围看热闹的这些大婶儿大妈们还有点不敢。可是后来，李二丫身先士卒，跟着儿子张义成一块张罗围圈，再加上李村长也开始连骂带卷的煽乎，周围的这些妇女也只能硬着头皮手拉手站成了一圈。这时候李双全想冲到旋风中间，却把摊在中间的媳妇儿给抱出来，可是被张义成一把给拦住了。
李叔叔，一定得在纸兔子全都弄出来之后才能把阿姨弄出来，她在里面不会有事的，但是你要是现在把她弄出来，刚才就全都白忙活了。
虽说李双全心疼媳妇儿，对眼前的这个小孩儿也是将信将疑，可是眼前的这个大旋风可是真的。以往请来的那些跳大神的跳来跳去，病人还没怎么着呢，他自己就先开始吐血了，还真就没见过弄出这么大动静来的。所以怀疑归怀疑，李双全还是忍住了，没再往跟前凑。
三叔，你先进去一下，把地上的碗拿出来。
张义成现在是现场总指挥了，他为什么这么喊呢？因为这时候阳气太强了，已经没有必要再用鸡血去中和了，盛着鸡血水的碗摆在中间只能起到反作用啊。
哎，
李三桂答应了一声，把帽子摘下来，把帽子给刮飞了，回头递给李村长，刚一头扎进旋风里头去，忽然大家就听到南边一声声的救命由远而近。身为警察，柳东升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把墙头的手电拿下来，往传来声音的方向一个劲儿的照。这一照不要紧，只见李刚跟李富贵就跟奥运会百米冲刺一样，一前一后朝着亮光这边就跑过来了。
怎么着？救命啊！
李富贵跑的都跑颠了，根本就没注意柳东升的问话。一发现李瘸腿他们家房山底下一大群人，想都没想就往人堆里边扎，有妖精追我！
妖精！
柳东升用手电往两个人身后一照，只见一个满脸血肉模糊的人正在穷追不舍，吓得柳东升也是一愣。这时，李富贵脚底下一绊蒜，扑通一下子摔了个马趴。这妖精就好像没看着他一样，跨过李富贵，直奔冲在最前头的李刚。这时候拉手围圈的那些妇女早就吓得一哄而散了，这李刚速度也快，看见人群散了，绕过旋风接着往前跑。
别跑，回来！
柳东升也急了，心说这里有这么多人呢，什么妖精撂不倒啊，你跑什么劲儿啊？听柳东升这么一喊，李刚更害怕了，以为柳东升要抓自己，脚底下更拼命了。一看李刚不停步，柳东升噌的一下子就横在了这个妖精前头，摆开了迎敌的架势，
没想到这妖精竟然噌的一下子窜起一人多高去，直接就从柳东升的脑袋上窜过去了，正落在旋风边上。这时候旋风里头的李三桂正眯缝着眼睛，端着两碗鸡血水往外走呢。旋风里边全都是呜呜的风声，飞沙走石，他也睁不开眼呢。刚才外边什么样也不知道，这时候忽然发现跟前站了个人，睁大眼睛一看，
哎呀妈呀，吓得李三桂魂儿都飞了，手里边两碗鸡血水哗啦一下子全都泼在这位身上了。
只见这位
闷哼了一声，扑通一下子
栽倒在了地上。
哎，我弄的？李三桂刚想跑，忽然就听得扑通一声，定睛一瞅，哎，这位爷竟然挂了。看看手里头的碗，再看看地上的这位，李三桂嘿嘿一笑，
嘿嘿，一成啊，你这碗里边加啥了？
刚才吓跑的那些人这时候胆儿也壮了，纷纷凑过来想看个究竟。翻过这个妖精，大家定眼儿一瞅，柳东升就是一皱眉，这个人脑袋血肉模糊，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显然是以前砸的。虽说他刚才追人的时候是死的还是活的不好说，可是至少现在是死的。看衣着仿佛是个农民，可是因为脸已经烂了，所以不好判断年龄。
快围圈，继续围起来。
张义成虽说也奇怪，可是此刻不是看热闹的时候，倘若眼前的斧气再这么无休无止地刮下去，王月兰就真有危险了。
对，大伙先听一成的，这个人一会儿再说。
李村长毕竟老练，死人待会儿再说，
先救活人是真格的。
刚指挥妇女重新围好了圈儿，村南头忽然有一线亮光闪过，不少人都没注意，可这一闪没逃过交警李阳光的眼睛，
是车灯。
作为交警，
他对车灯是十分敏感的。老刘啊，这次来有没有其他同志跟着？
没有啊。
说到这儿，两个人的目光一对，柳东升和李阳光几乎同时反应过来了。
李树林，滚！
柳东升三步并作两步开始向警车狂奔，李阳光紧随其后。虽说抓捕案犯是刑警的责任，可是交警也是警察呀，
你们先处理这个，谁都别跟着。
柳东升也是有经验的，万一罪犯手里头有武器的话，群众太多反而麻烦。柳东升一边开车，李阳光一边在旁边给他指路，
这边村里边能走车的就是这条路。
追了也就三分钟，转过一个小弯之后，两个红彤彤的汽车尾灯就进入了视线，
是两辆的。
作为交警，李阳光是天天跟车打交道，一看尾灯就知道是什么车，一听说是拉达，柳东升心里头更有底了， 一下子拽响了警灯和警笛。没一分钟，两台车之间的距离就只剩下十几米远了。
停车！
柳东升一脚油门超到了跟拉达车平行的位置，摇开窗户冲着这边就喊。可是这拉达车非但没有停车的意思，反而车头一转，横着向警车撞了过来。柳东升下意识的一转向一躲，吓得李延光赶紧伸手把方向盘给推回去了。
哎，老柳不能往边上拐，这条路两边都是灌溉区，下去就上不来了。
一听是灌溉区，柳东升微微一笑，一呲牙，再一咬牙，一打方向就撞向了旁边的拉达。要说桑塔纳这车放现在不算什么好车，可是在当时呢，绝对是坦克级的，整车重量超过一吨，而拉达整车也就八百。就听哐当的一声，拉达车斜着就冲下了路基。
站住！
由于撞击过猛，柳东升这边的车门已经打不开了，只能被迫从副驾驶那边下车。等他下了车之后，前头李阳光已经打着手电追下路基了。借着车灯的光线，只见一个黑影发疯一般的冲进了外地，李阳光在后头穷追不舍。跑下路基，发现拉达车敞着车门斜着扎在了灌溉渠里头。趟过灌溉渠，柳东升也跟着冲进了麦地。
再不站住开枪了！
柳东升抽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而最前方的逃跑者听见枪响，非但没有停步，反而也掏出了一把枪来。